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呦呦，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呀咿呀呦呦呦。哪里鸡鸡？
我老婆上礼拜问我为什么小编要写鸡鸡这种词，他是
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呦，耶！
而且我老婆哈，我老婆讲 GG 哈，她讲 GG， 她并不是说为什么，她不是往色情那方面讲，她说这样不是很触眉头吗？哎呀哟，玩股票的节目跟人家讲 GG，
我改
GG， 啊那边这边又 GG，
我重改，
啊有人说有点大声，董哥的声音有点大声，哎帮我调整一下，音量。我的音量、哦，他说太大声了，太大声了，我调一下。我是一号吗？哦 ，OK 吧
，OK，OK。
哦，他有时候调好了，我们回放正常一下了。
我们这样声音 OK 吧？好听哦，哎、欸，小猪，
这样 OK 了啦，
谢谢
，OK 了哈。爆音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可能今天行情太嗨哦，那个音响也在跟着一起爆，
一起爆，
爆起来，爆起来啊！哦、来，那老王有在注意大股吗？有啊，我有在看啊。你说那个大股祥品吗？对不对？哦 ，Otani 嘛，对不对？
Otani,
我有在看， Otani、不是 Wasabi 哦，是 Otani， 我有在看的好不好？我是有在看运动的啊、哦，像今天我就看这个湖人晋级了，好、哦、啊，这个勇士好像被淘汰了嘛，
勇士 GG，、
哦欸、不，你拜托的人，那猛大谷翔平，那 MLB 啦，啊、你在讲 NBA，NBA、
啊、NBA 较重要
没？没有，大谷翔平哦，啊，好啦，那刚才有人讲到这个和姬啊，对不对？我们的节目那个童博士那一集提到和姬，
对。
华龙啊，我看到也上面也有人写说他那个这个第一桶好想卖哦，不是啊，啊还守住五日均线的股票，你要卖什么卖？
对呀、啊，
抱住。但我发现我们的观众其实都不错，因为知道我们每一集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嗯，他们真的都能慢慢的跟自己的心魔对抗。
没错，
好，你要想你昨天啊、哦、把合基卖了，今天吐血；哎，你昨天把华龙卖了，今天吐血；啊、哦，你昨天把华兴卖了，今天吐血。
对呀、啊，哦
我刚才提到这些所有的这三档股票，包括第一桶了四档股票，再多一点也没关系，宏泰啦，好不好？这几档股票，
大雅
都没有跌破，大雅都没有跌破月均线，甚至都没有跌破月均线，除了华兴之外，其他那几档连十日均线哦都没有跌破。
对，
昨天台股崩了500多点哦，这几档股票除了华兴之外，通通没有跌破十日均线，而且一大堆连五日都没摸到。哦、你看观众都在留言嘛，猪猪说大雅超猛的，然后抱紧紧，好，那个每个人，所以我们的观众啊、哦，我觉得为什么你要看老王的节目？因为你需要有一个人呢，像你妈一样不断的唠叨。好、哎哦，我现在我家里有一个人很唠叨，我现在有点受不了，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唠叨。我女儿，
女儿、哦、
不是我老婆，是我女儿。
女兒欸、
我老婆不敢唠叨了，
把
肾脆配，哎哎哎，
有在看哦。
没有了，没有了，
会被家暴哦。真
的，开玩笑，开玩笑。欸、我女儿啦，我女儿，我做什么，她就说爸爸要怎样，爸爸要怎样。
哎、哦，在管你對、哦。
对，然后我、嗯、比如说我偷偷看个手机，玩个电动，马上冲去我老婆房间。妈妈，爸爸在玩手机，这样，这样就夸张了，惊死！哦，那要背啊，
要
背啊，然后又爱管事，哦，超啰嗦，生女儿就这样，这甜蜜负担啊，不会怎么办啊？就把她嘴巴捂起来，没有，哎，说一三穿线啊，大概就这样了啊。所以这个哦，有中兴电又涨停，中兴电是重电嘛，汉唐是我们的设备股嘛，
对，
基本上哈。产业的趋势不会骗人啦、啊，电线电缆，我们好几个礼拜前就在节目上面有童博士那一集嘛，
对，
然后在好一个多月以前啊，我们在我们的午报就告诉我们会员嘛，啊，这个铜价受惠的概念股，那当时午报写了一档股票，就龙头股叫做华兴，
对，
啊，我们说当时它已经突破了季均线了，长线翻多，你看华兴这一波的涨势一路往上，那电线电缆又建立在大宗商品。原物料的行情，那这个大宗商品也是我早就在去年的第四季，一直到今年的年初，都一直告诉大家，老王就是看好大宗商品嘛。你看他黄金涨到冰冰丢，
对呀、啊，
同前几天交易日才刚刚又创了一个十几一个月以来的新高、嗯哦、所以大宗商品的趋势不会改变。那有观众问老王了哈、哦，老王，大宗商品哈、哦、固然是涨了。可是你是看好一整年的行情哦，就未来长线的嘛。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联准会降息可能要延后、欸、那你觉得这个大宗商品会不会 就没了，
就没了，
或是怎样？我告诉你啊，我的答案啊，今天你刚好大家都在听，大家都在听 podcast 看节目嘛。我个人认为啦，哈，联准会哦，终究还是要降息啊，终究要降，你听得懂吗？
对，
他不是不会降，他终究要降。既然他终究要降，我们为什么大宗商品会涨？一个很大的有两个原因，好，各位要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很好嘛，经济很好，原油就涨了嘛，刺激原油了，因为你要运输啊，哦，经济很好，大家买跑车啊，那跑车是不是要运？
对，
要货做环，那是不是要加油啊？再来，那经济很好要送货啊，好。再第二个件事情就是经济很好，那些工业原料对吧？科技业的原料铜。需不需要铜的需求会不会增加？
需要。
那供需市场嘛，铜的需求一增加，铜价就上涨了嘛。好，第二个重点，这是前面一个重点嘛，就是在于经济的成长。第二个重点，大宗商品为什么会好？第二个重点就在于这个未来联准会要降息嘛，大家预期联准会要降息嘛。联准会要降息之后呢，那日元就会升值嘛。那日元升值呢，跟过去大宗商品历史经验，大宗商品就是会涨。大宗商品就是跟着日元升值一起涨的啊，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的推估嘛。所以如果联准会终究要降息，终究啦，哈，终究要降息。那现在只是把时间往后推，那意思就是大宗商品的行情，整个长线的多头行情反而会因此拉得更长。你听到没啦？
拉得更久。
本来假设三月份就要，本来原本去年预期三月份就要降息
了，
啊，降息利多反应，可不好就利多出尽，然后你顶多就涨到四月、五月、六月，就后面就一路崩下去了嘛，因为炒过了嘛。啊，现在可能拖到九月、十一月才要降息，那这一段时间是不是代表大宗商品的行情有可能长线还要维持到今年的十一月，甚至到十二月？啊，等于是拉得更长。
对，
啊，所以长多行情反而走得更远。但我要强调了，我们讲是一个长多嘛，长多什么意思？没有人规定短线不能跌，你知道吗？
对对对，
没有人规定铜或黄金在大涨创高之后，哎，未来一两个月不能回档，哎，没有人这样规定。
没有这样。
好，就跟台股一样嘛。台股涨了那么多，我昨天那个节目啊，你有看我节目，你就有定心丸了嘛？我昨天是不是拿一张很大范围的图跟你说，从去年十一月以来，我说台股哦，就算两天跌了好几百点，五六百点、七百点，可是台股还是在右上角。我上礼拜，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跟你讲的？
没错，
我告诉你不用太担心嘛，长线的趋势完全没有改变嘛。那今天哎，只是很碰巧又反弹上来了。好，哦，这个就太短线了啦，但我们是要看长线的，就是说它长线趋势没有，并没有。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吗？昨天台股跌了五百多点哦，那个五百多点在台股的历史经验上面哦，排不进去前十大了。
对啊，还没有
排不进去前十大，你跟我说是有多恐慌？
十二名哦，
第十二名，
第十二名
，昨天的跌点，台股的跌点是历史第十二名而已。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哦，我现在是讲跌点哦。台股已经涨到两万零八百点，20,700点了。
对，
你本来点数那么高了，稍微你一万点的一个 percent 回档，跟两万点的一个 percent 回档，点数一样吗？
不一样，
啊，不一样啊！一万点的1%是100点而已啊，两万点的1%
200点
啊，
对啊，
所以你都已经指数涨那么高了，结果你的跌点还排不进前十名，代表昨天真的就是一块蛋糕嘛，就。但是大家为什么会害怕？我昨天有讲啊，大家为什么会怕？因为从十一月以来呢，没有经过这种突然急跌啦，
跌那么，
大家都已经习惯，
对，
拉回买，拉回买，拉回买，那买完之后隔两天又做多，然后大家都已经习惯，跌一天就要来割外资，跌一天就来割外资，所以突然出现这种急跌哦，大家吓到，恐慌是正常的，恐慌。但是我们要强调，这个长线的趋势没有改变了，所以看趋势、看产业都看长的哦，你不要什么啊。五六月的时候，铜跌下来了，原油跌下来，黄金跌下来，再来说啊，老王，你不是说大多头，
你不是说都是长多吗？
对嘛？啊，你写的考没有？没有，那本来长多就是
回档，
就我长多就回档嘛。就跟现在美股已经在跌嘛。我告诉你啦，现在美股是在跌啦，今年最后一定也是拉尾盘往上走了啦。
我昨天看到留言说，董哥这两天跌下来，是不是2024大多头结束了？
没有，太早了。
太早了，
一定会回档，
看太短了啦，
一定会有回档。
对啊，
回档之后再走。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一个历史经验啊，如果你现在才认识老王的，好，不管是观众还是听众，我跟你讲啊，小编也记得那个，如果你是老观众，应该都记得嘛。元旦今年的开春，美股连续跌三天嘛，
对对对，
这几年以来最惨开局嘛。后来我就弄了一张表格给大家看嘛，根据历史经验统计嘛，好，如果前五天最后可以收涨的话，
对，
那么一月保底就会上涨。 那一月保底上涨呢，全年又几乎很容易是上涨的。
对对对。
后来呢 ，S&P 500指数发现戏剧化的改变，它连三前面连跌三天哦，重挫哦。后来四五两，后来第四个跟第五个交易日哦，神龙摆尾
拉起来，
尤其是第五个交易日直接大涨，
对，
变成前五个交易日呢变成上涨了。那后来 S&P 500指数一月份是不是又转涨了？这累积就上涨了。那一月份既然累计上涨，过去的历史经验有非常高的成数，七成八成忘记了，全年的涨，全年就会是维持上涨的。所以现在美股虽然跌下来，你不用太紧张，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美股今年一整年还是一个长多走势，终究还是聚焦在要降息嘛。好，那美股还要选举，
对啊。
好，我礼拜四我明天哦录了一个专题，就是你们觉得通膨啊跟降息啊，那会不会影响到大选，美国的总统大选？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的，如果你认为我这个人民的生活通膨，就是哦，我以前吃一颗鸡蛋，我随便假设哦，吃一颗鸡蛋可能五块，现在十块，哦，涨得太多了，我没办法接受，那我不想把票投给你。好，有没有人会这样觉得？如果你觉得这样会影响你投票了，那美国的人民也会这样选择啊？那联准会就有没有可能怎样？我们当然知道联准会是个很中立的机构
啦，对啊，
但联准会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有一点暗黑的 concern， 又有一点那种阴谋论？
有，
那我就干脆让你十一月总统大选选完之后，十一月的 meeting， 十一月的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刚好就在总统大选过后隔天，我就那时候再来决定降息，
这么刚好，
反正那对啊，所以有观众不是很好笑吗？观众上次不是留言吗？我在粉专写的时候，写这个论点的时候，观众就写什么？观众就写说，哦，就跟我们选后涨电价是一样的啊。侧翼马上就会赶到战场，
就会来了，
侧翼马上就会抵达战场，在三秒内就会抵达战场。我开玩笑啊，黑喜网友讲的，他们喜欢讲的，
网友，
我网友现在就是很会举一反三啊，意思是概念嘛，就是说选前都不要动嘛，
就这样就好，
不要动了，就这样，
然后再说。
鲍尔联准会啊，你给我五月六月降息啊，后面我怎么办？
我的本剩啊，
我的鸡蛋，我的牛奶，我的原油，我的二手车，在我拜登执政期间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川普每天，你有没有看到川普现在造势？川普现在造势每天就干掉拜登啊，就说这个史上最糟糕的总统，我们的物价涨那么多，然后什么联准会还要保护这个 baby president， 对不对？就是说保护这个宝贝总，保护这个婴儿般的总统，就说啊，因为他物价降不，因为物价降不下来，所以联准会不敢降息。把我那拍的那个川普每天都在靠，川普每天都在节目上在选举的，尤其最近哦，炮火很猛哦。三月 CPI 公布是往上走，那个川普的炮火非常猛哦，而且猛攻这个题材哦，就是让民众去有感觉嘛。
对呀，
突然民众突然醒过，哎，对啊，我怎么现在吃的花那么多钱，
就贵了呢。啊，
那我不投你拜登了。所以大概就这样。
暗黑暗黑。
有人说两个老人没办法啦，两个老人就对啊，美国人也蛮奇怪的。
对，
两个这么老的人呢，
还是对啊，
没有人可以选的是泱泱大国没有人才哦，
八十几了哦。
对，川普也很老，
不懂。
泱泱大国没有人可以出来选总统，还选输，就是初选还选不赢川普啊，这也没办法，
没办法。
川普能够赢哈。川普能够在初选或在过去的选举能够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光谱啦，就他讲话就很标新立异啊，然后美国优先嘛，然后种族歧视嘛，就很标新立异。这其实我们在节目上讲过，这个政治上面是一样的，就是你选择在光谱的两端是很容易被看到的，就跟我们股票做节目也一样，我们有些人做节目呢，可能就非常的耸动，非常的好，非常的撒狗血，那样的节目通常可以获得很多观众的目光，观众的眼球，就很会让新闻去写它，很会做新闻的节目，那往往都会，那反而你去观察有些优质的节目，讲话也很中立啊，就说啊，联准会看法应该怎么看，那我们应该给予合理的本益比，它合理的未来的估值，这种节目没人要看，
对啊，
完全没有激情，
说没办法吸眼球，
所以你要嘛就疯狂看多。像昨天大跌下来啊，啊，如果有人做节目就说峰回就是买，一定往上涨。
你看今天马上被
这种就是光谱的两端，
对对，
这种就是很极端的。今天如果再一根长黑，它一样看多，这种就光谱的两端，这种也会吸眼球。反之，如果今天大涨起来，还是有人坚持 我告诉你，你涨一天我就空一天，涨十天我空十天，两万以上就是空点。
对对对，
这种也是另外一个光谱的另外一端。那也会有很多观众在看，观众在讨论。但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这样会让人家越走越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新闻标题？新闻标题写什么？就叫做老翁路上脱光，然后不，他写到这个知名艺人，然后路上脱光，然后咒誓，就这样写。
Okay, 就是
假的，你以为哪个艺人挂？一看啊，就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小国啊，你没听过？马来西亚算大国，没有听过的国家的艺人，
对对对对，
干我什么事？
对，
很多这种，
就那个标题跟内容，
标题杀人啊，对不对？是不是啊？什么的？9.0大地震，哦，往上去看，哦，原来是小说的一个情节，那拜托欸，可是观众买单啊，欸，他就走在这种，他们就故意要把新闻走在这种光谱的两端啊，
对啊，
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啊，你越蓝啊，哦，你越是战斗蓝，哇，目光越多，大家越想，越多人想搞你，但是你就越有声量，
对，
你越是台派啊，哦，你越是天然绿啊，你就是越绿的，绿的绿到见底那一种的哈，啊，你的掌声也越多。走中立的人哈，走中立的啦，啊，中立在哪知道吗？在桃园，在桃园啊，台北以南，
对对，
然后新竹以北啊，中立。走中立的人呢，就够狼玩啊，够狼玩啊，会被党内的同志啊驱除异己啊，就走中立，所以没办法，所以台湾的社会。或是这个全是这个社会就会中立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就越往极端走。所以你们看到很多 YouTube 做很多的节目啊，不是我不是说财经节目，我说做奇奇怪怪节目，就越做越极端。为什么他这样干？
才有人看呢？
才有人看呢？
对啊。
那我看国外很多网红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那一种也有啊，做节目啊，因为他一定要走在光谱的两端才吸引人嘛。
对。
那大家的思考也越来越极端嘛啊，因为大家哎，你党夹没得看，党夹没得看习惯了，突然来给你清淡的，吃不下。
不想看，
哎呀，所以就这样了，所以这个光谱两端实在是不太对了。那我们还是要力求啦，在分析或做节目的时候力求要走在比较
客观
的角度啦，对大家表。所以今天就有一个问题要来问大家啦，到底可不可以投资停车场啊？就跟股票一样嘛，股票你要问老王没问题嘛，
对，
我这我专业嘛。那有人发问啊，我们粉丝又来了一封信啊，可不可以投资停车场？
停车场
好，可不可以？今天来大家分享一下啦，那董哥晚安，打扰了，想请教一个和股票没有关系的问题，如果造成困扰或者不方便回答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难以决定，想来想去呢，想听看局外的专业的角度，先感谢董哥，他其实这个形容词我觉得蛮诡异的，想听看局外的，我是局外的，
对，
然后专业的
角度，但又很专业，
我已经很局外了，然后我又要专业，
想说你以股票的专业去切入这个点。
哦 ，OK， 我已经局外人了哈。哎，蛮多人在问特斯拉，
对，
特斯拉 YT 上有一个蛮有名的人，一直有在买啊。哎，我们不要讲是谁啊 ？Google 网红就有一个网红有在讲，不是我们台湾的哈，外国的。好，那所以应该说讲特斯拉的很多啦，
对，
很多人长期持有也很多啦，特斯拉到底？那我们就简单来回特斯拉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不要讲买卖了，我们就讲特斯拉这家公司啦，他现在就卖的不好，他就是去年开始他就大疯狂的降价，疯狂的折价嘛，为的就是要冲市占嘛。
啊，
为什么他要冲市占？你看到比亚迪在中国的出货都赢他了，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冲市占了。他去年就知道要冲市占了，后来去年的结算结果，比亚迪已经超越他的出货量了，代表他去年就感受到比亚迪的压力了。其实不只是比亚迪的压力。各家大厂都在出电动车，以前讲电动车只有特斯拉一家。以前特斯拉这三个字跟电动车是画上等号，你知道吗？
等于
就是你讲电动车就是特斯拉，
没错，
啊，特斯拉就是电动车，你知道吗？以前呐，但是这几年哦，很多这个油车的公司哦，传统的车厂哦，开始推出了电动车，对吧？连小米都推电动车了，
对，
还卖得超好
，SU7 嘛，
对，小米呢？啊，对，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SU7嘛，
SU7
卖得超好。那特斯拉怎么办？
怎么办？倍感压力。
而且大家也要知道，中国的发展是这样，中国的产业发展哦，他们会很用很大的力道去扶植他们。
对，
所以过往我们的 LED 也好，或面板也好，就中国呢转向要开始扩大投资那个产业哦，最后就是杀价竞争，很惨，很惨，很惨，我们就变成产业嘛， 以前我们台湾有四大产业嘛，
对，
那中国之前就在扶植这个电动车产业嘛，对吗？那就你就显然这个市场就是不断的，这个叫什么？
饼越来越小，
这个叫不断的内，这个叫
内卷，
内卷，对，就不断的内卷嘛。好啊，不断大家去砸钱嘛，好，那所以他特斯拉就感到压力了嘛，那就只能那他们要内卷要杀价，我就只能跟着杀，
对啊，
那就大家一起杀嘛。啊，我记得那时候马斯克还说，反正电动车毛利很高嘛，好，可以可以跟他销价竞争嘛。结果销价竞争呢，起码哈，如果你冲量冲起来了，我毛利多少赚一点，可是我量冲起来，以量来弥补嘛，就像我们普惠老王一样嘛。你加入我的会员只要949、399，最贵才3900。
对，
你放眼全市场，有哪个人有这种低价价格？
没有。
那我们抽量嘛，我们希望观众朋友多多支持嘛，好，愿意一个月多掏几百块出来支持老王嘛，让普惠活下去嘛，用量来用量来弥补嘛，
对，
对不对？你要想那个我们这个业界的行规啊，一个月收个10000块的会费是很正常的嘛，几乎是基本的
比比
基本的。基本的起跳价了哈，基本的底，基本的这个会费的标准了哈，起跳价10000，那我也才几百块嘛，那我就希望你要多一点人力弥补这10000块，一样道理啊。偏偏杀价竞争还一开始有效果，一开始量有冲出来哦，结果怎样？结果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杀不动了，变成你产品你卖的也在衰退了，交车量也在衰退了，哇，那就完蛋了，
就不行了，
你毛利原本都在掉了。你量又冲不出来，那代表你的营收获利也要跟着往下掉。那这时候怎么办啊？就只能裁员啦！我要一堆冗员干嘛？
对，哎、欸，这边不用逗号，可以继续快讲。
我要一堆冗员干嘛？对不对？就裁员啦、啊欸哦！而且 AI 可以做很多事嘛，
真的，
我、哦、那冗员就裁掉了嘛、嗯哦、所以现在就要最近就传出来要裁员了嘛。嗯、好啊，那讲话听起来好像很惨哦，很壮烈哈、哦。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哈、哦。特斯拉在全球市占不是还是最高的，
对
对吗？所以你看到特斯拉现在在积极发展什么？他也知道一直卖车像下去不行了，跟你在那边拼价格战拼不行了，所以特斯拉一直在训练他的自驾系统，一直在训练他全自动驾驶的系统。接下来包括8月8号要推出这个 Robotaxi， 也是属于一个全自动驾驶的应用。如果 Robotaxi 上路哦，等一下我会请 Vic 来谈哦 ，Vic 去研究他那个 Sora 那个电脑哦，他发现。他现在最近在学习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效率啊变高了，大快速的提升，也就代表特斯拉距离要正式全自动驾驶的这个点开放 FSD 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近哦。
那当他有了这个全自动的驾驶这个技术，这个确定成熟了，开放出来之后，啊，你是车主，你要不要订阅？
会，
你要不要跟他买？
要
啊，你不跟他买，特斯拉最重要的精华就在于它的辅助系统，在于它的数位，在于它的科技。你不跟他买这个，你买一台特斯拉好像没用，你去买其他的好了。
对，
所以他看中特斯拉，看中是后面未来的软体这一块。事实上，很多的企业本来就会从经营硬体的部分转到软体啦。苹果也是啊，苹果也是从过去的硬体慢慢慢慢很大比例在软体的嘛，甚至到串流的平台嘛。所以特斯拉在走这个过程，那你走这个过程，你就会有震动期，包括市场从本来的蓝海变成红海，那股价本来就是会比较难过、比较辛苦，但你就要看未来。特斯拉是不是在自动驾驶这一块仍然是佼佼者？如果他真的可以有效的发挥他超级大电脑的功力，他真的可以做到完全自动驾驶这一块，哎，自动驾驶，如果一个车行，小编你知道，如果一个车行答应你，我的车是可以自动驾驶的，如果撞车，那是车行要负责的，
对，
那他告诉你我是可以使用自动驾驶这个功能的，而你去使用他自动驾驶，如果撞车，如果出了什么事故，是车行要负责的，法律是这样，所以如果他真的可以这样去做的话。那未来它商机无限，因为包括其他的国际的大厂也会想来跟特斯拉买这套系统啊。你想一下，有多少的国际大厂有本事自己在想养一个超级电脑，来去做这样全自动的一个训练，很难，
对，
也没有那么多 data， 对吧？所以特斯拉看中的是后面这个。所以如果你对特斯拉有信仰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卖车这一块不用想了，就这样了。
就维持，甚至还、
还不见得维持，那个毛利还会再往下掉，
往下掉。
未来要靠毛利拉上来，或者它整体营收上来，就靠很重要的软体的订阅，尤其是在全自动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那这个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哦、未来还可以跟那个它的那个卫星计划，
对
Skylink 来做连接、这个都是可以做连接，跟它的这个旗下的公司来做连接的、所以未来的看点在这里。 以前特斯拉是跟电动车绑在一块，未来不会绑在一块，现在就没有人绑在一块了。我现在问你，电动车你会跟我讲只有特斯拉这个牌子吗？
没有，很多，
还有超多啊，比亚迪嘛，未来汽车嘛，
都是。
还有中国的，我们讲其他的也有啊，现代的也有啊，宾士、BMW、宾士有 Q1 系列，然后这个 BMW 有这个 I 系列都有啦，一堆了啊，路上一堆了啊，对吧？但期待以后全自动驾驶可以跟特斯拉绑上等号，如果可以绑上等号，那其实。欸、特斯拉你不要小看他、欸、我曾经在几天在上个礼拜或者是上礼拜、喔有人说这个中国抄的比较快，没有，他们确实是不管怎样，不管 你觉得他是不是抄袭嘛，东西就是做出来了嘛，就好像很多人说小米也是抄啊，头灯抄麦拉伦啊，好，然后车身抄保时捷啊，好，然后内装抄谁？抄特斯拉嘛，
模仿了、啊、
对的，模仿，不要说抄，模仿嘛，啊，人家也是做出来嘛，那今天消费者如果愿意接受模仿出来的东西还卖这么好，那显然代表老板经营的是没有问题的嘛，
没错，
那你们也买单嘛、哎、你懂我意思吗？假设有一个老王，假设有一个分析师从头到尾都学老王，连讲话语气一模一样，结果还是有人加入他的会员啊，
观众还是买单，
那就观众买单嘛、哎，就是因为有观众买单所以他才有办法存在嘛，你听得懂吗？對對對對，那如果观众有自省的能力，我要尊重原创啊！你这个一看就盗版货、冒牌货、仿的、
仿冒
仿品，学的还不像，
对，不行，
对啊，
我要支持
还不帅，对不对？對對對，我支持正牌，
这重点。
所以就这样啊、哦，人家说也不是仿，是致敬，
致敬，
碎片致敬，懂吗 ？Tribute 好不好？啊，致敬啊！有人想抄还抄不出来，嗯、对了哈、哦。那讲车子可以讲很多，要扯远了，
讲不远。
讲车子，等一下。又有人要来到战场了，要战玉龙了，
要
战玉龙了。
哎，对，讲到红海的那个嘞，
红海什么电动车？哎、欸，等一下你不要再讲了，等一下网军又要再到现场了，要叫战，现在要战玉龙，然后你这线上人数会飙升，
讲不完，讲不完。
现在讲玉龙的话，我飙狂飙啊！啊，对对对，不要再讲。如果讲玉龙，要再顺便讲 MG， 好吧 ？MG 再讲下去，哇，再讲不完了。
讲不完。
纳智捷顺便加入战场，
就变车。
纳智捷也会加入战场，哇，这个
就变车的节目。
对对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节目 peace，OK，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好，来再来哈。那回过来啊，他说是这样的，嗯，家父在高雄前镇的渔港从事货柜运输业，好，货柜运输业。好，那因业务需要租地停放货柜车头跟板材、嗯哦、他老爸做货柜运输的啦，啊，货柜运输要地方放，好，所以呢，他就租了一块地，这块地有一年一约，一年签一次，那已经40年了，那这个地主呢是财团法人，好、哦，寺庙的地，寺庙是财团法人吗？寺庙不是社团法人吗？我不知道，没有很清楚，好，那租地的面积呢567坪。好，567坪，那从每坪60块，60台币每坪哈，租了40年了嘛，40年了变成176块，
一坪变176，
涨了大概3倍，40年好像还可以啦哈，40年呢、欸，
对，
从一坪60块涨到176块，好，那最近十几年来公司的经营模式已经改变了，没有在做这个货柜运输了哈，他们改由司机自己当老板，嗯。好，那车头的板台卖给他们，就是我卖车跟板台给你，车头啦跟板台给你，所以你司机就不用去买那个车头嘛，因为车头最贵嘛，车头有 Volvo 的，有 Scania 的嘛，哈，对不对、嗯？车头，那这个车头就司机自己去买，好，就是他们卖给他，那你不用负担呢薪资跟板台的各项维修，然后他们就赚什么？赚客户跟司机当中的运费的差价，
赚那感觉不多呢。
就说客户，然后叫司机，然后中间会运费的差价，他们赚这一块，赚不多啦，
赚不多。
可是就是你不用自己去跑了嘛，哈。那租地呢，就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会乱来乱去嘛，司机会乱来乱去，所以那个地点啊，那个地方啊，就不用再放车头跟板台了。所以怎么样？
可
是他老爸还是固定租啊，对，闲置嘛，所以要活化闲置空间嘛，
对
啊，那就改成月租啊，给小客车用，就把那个场地变成临时停车场，嗯，然后给小客车用。那都是附近的住户，那赶紧修塞啦，到修补啦哈。那当初大楼都没有盖，讲到这个，等一下这个蓝这个民众党阵营要过来，
完了，
停车场很明显，停车场很敏感，停车场很敏感，然后这个那时候选举的时候，哦，很敏感，很敏感，
小心用词，
小心用词，我们都没我们哎、欸，我们是 peace 的好吗？我们超公，我们你们看到我是。 中立的吗？啊，我住中立啊。好，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呢，所以都是找附近的邻居啊，这停车场都附近邻居啊。那大楼呢也没有盖停车位，嗯，啊，就大楼这大楼我没看。那月租呢大概就17万 ，OK。好，那现在的地主呢不想续约了，
40年的不想续约，合作40年，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房东已经变成了第二代了哦，嘿，老一辈，40年前那是老一辈，
没啊，
现在新的。啊，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也是他儿子啊，
对，
所以就两边都已经儿子出面了，世代交替了嘛，
第二代啊，
就跟勇士一样，世代交替了，
真的啊，
世代交替了嘛。今天勇士已经被哎，不要爆雷，等一下有人想看重播啊。那他说主办的已经变成年轻的一代，那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当年的交情哦，啊，所以就改谈新的合约，嗯，只租367坪，那每坪是250块，
减少快200坪。然后还涨价
啊！对对对对对，原本是567坪嘛，现在变成367嘛，直接减少200，
少200。
那每坪还涨价，
还涨价。
本来涨到已经176了，现在涨到多少？
250。
现在涨到250啊！有人说 FB 会收到王董的好友邀请，各位，这个是诈骗，
这一定是诈骗，
这个是诈骗。
对，
哦，我不可能去加任何人好友，
没错。
我反而是很多人找到我想要加我好友，我都不会加的，
没错。
哦，我不会加任何人的好友，不管是 Facebook、IG。那个 TikTok 都一样，都不会加。你加到任何老王主动邀请你的、主动私讯的，因为有些诈骗集团现在很那个，欸，他去粉丝团找说你有留言的，然后就私讯那些人，欸，那个都是假的。老王跟普惠投顾不会主动私讯任何人。好，只要你被主动私讯到，都是假的，这样了解吗？好，100%。对，所以我不懂，欸，我要告诉各位观众，有这么难吗？就是只要是关于我的，都是诈骗。安利的贺啊。这只要是我的就是诈骗，你一律就想着诈骗，
都检举不完，
都检举不完，
层出不穷啊，
层出不穷，
真的
没办法，没关系啊，抒发不换人了啦。
加油！
哎，我每个政党都讲，每个政党都不得罪，好不好？好，那再来哈，这个呢，他就说好，那所以就涨价了嘛，涨价了。那另外的200坪啊，正在跟 7-Eleven 洽谈草约中。就说他有500多坪，嗯，那个新的房东啊，就只租给他们300多坪，那剩下那200多坪呢？新的房东说他要跟 7-Eleven 洽谈，哦，就不租给你们了，我们要去弄给 7-Eleven， 而且卖给 7-Eleven 啊，租了哈，每坪350，
还更贵哦，
更贵。这个可是人家是租给这，人家是租给 7-Eleven 啊，所以他就在想哈，那我现在要不要签新的合约？如果新的合约只有367坪哦。我之前567坪的时候，我是月租是17万的停车费哦，嗯，那现在少200坪了哈，那我还要再租吗？他说，因为都是小公司，而且家父哦，他爸爸40年前才40岁，现在已经80岁了，家母是75岁，哇，都有年纪了了哈，哦，妹妹跟我呢都55岁了，53岁了啊，那爸爸在去年的9月突然的离开了我们，啊 ，rest in peace 了哈，嗯，那只剩我们要自己决定，就是说。爸爸已经没办法决定了嘛，这个租这个地要不要租跟爸爸已经没什么关系，爸爸已经在天堂享乐了，嗯，那到底要不要租？来，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It's your turn， 你们的时间了哈，要不要租？啊，感谢我们的纷纷说以后礼拜三会当铁粉，谢谢，
谢谢你，谢谢。还有穆宏星期三铁粉，谢谢您。
来，好，来，这个你们觉得，来跟我回应一下嘛，你们觉得要不要租？就租跟不租嘛？
对，
我讲完这些了嘛，啊，你租还是不租？他旁边有200坪要拿来给 Seven 了。那你剩下这300坪，你500坪可以赚17万，那如果变300坪呢，欸？大概就变成1/5，赚多少？10万左右。
10万左右，
你会租吗？
要吗？
会继续租吗？来，会不会租？哦，哎，会租的还是不想租？你觉得太麻烦了，我还这么管理停车场，哈，哎，剩300坪而已，一个月赚10万，不要了。好，来，我们欢迎大家这个留，哎，欸，他是月租收入17万，还要不要扣掉厂月，还要不要扣掉厂租啊？这是营收还是净利啊？这要问一下你哈，对不对？
对对对
啊！你们觉得要不要租？他其实有一个重要思考哈，他就说他们可能原本不太想租了
哦。为什么？
啊，就我刚才讲的啊，旁边都用 seven 啊，那只剩300坪了啊，对不对？而且你可能要重新整地啊，干嘛的？
对对。
但是他有一个重点，他一直在思考，就是说这一块地哦，跟他们有40年来的感情了，40年来的不舍。他就说看到地啊，就会想到他爸，睹物思人啊，这其实可以理解啦，
理解了啊，
理解了。就像我看到小编的 对了，
讲清楚啊！
没有了，
什么？
我们看到东西，睹物思情，
睹物思情啊，
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十好几年前，十年前吧，有吗？有这么久了吗？十年前，我妈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有十年前了，
差不多，
还是八九年前，十年前了。我妈刚走的时候，哇，那真的是我觉得年轻人还能够扛老爸那一种是扛不了的那老人家。然后以前的夫妻也不像现在爱离就离，对不对？以前夫妻就白头偕老，一结婚大概就到死，就到最后了嘛。
对，
那另一半就六几岁就走了。那时候真的是我妈刚走，我们是把家里能够看到我妈的照片，能够看到我妈的东西，尽量收起来，人收就收，
不然看到真的触景伤情。
看到真的是触景伤情真的是这样。那时候刚开始啦，现在当然不会。我说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东西人收就收真的，那就是。然后每次，但是我妈就是还是有那个照片嘛。我是看到照片，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看到，一开始也是哇，哭了稀里哗啦。我爸也是，大家都会哭，就看到照片，你不看都没事，一看到照片就哇，整个悲从中来。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家里能够收的东西啊，衣服啊什么都收好，就怕会那个睹物思情。所以我们这个作者来了就说，他看到那个，因为爸爸已经走了嘛。可他看到以前爸爸曾经在这边经营过，放车头、放板台，那后来爸爸也租出去当停车场哦，他就觉得他感觉到理智已经短路了，他找不到他的重点了啦，所以他忘了，所以大家都在讲说要租
大家都说租，
租的很多，有人说十万不香吗？像小编可能就不会 care 这十万了、
不会啊。
然后有人说租啊，固定收入，然后因为都有五十几岁的固定停车场，然后有人说可以投资，看起来，然后还有人跟说，你如果睹物思情的话，你可以把地拍起来，每天看。数位时代啦，果然有数位时代的做法，
就不一样了哈。
他忘了一个重点哈，为什么他要想半天哦？因为以前是一年一约嘛，各位观众，你听好，你刚才觉得要租的，你再想一次哈。现在这个新房东要求。如果要签约，一次签十年，哇哦，
一次十年哦，很久呢。
熊家熊，熊家无天良哦。地坪缩小，每坪又涨价，再来就是一次签十年。
这个第二代蛮狠的，
很好。所以说，本来就是啊，老一辈讲交情嘛，年轻一辈，我跟你又不认识我跟你老辈，我老辈跟你老辈有熟识啊，不，我老辈代志。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好，我跟你顶头省。所以年轻人就这样嘛。这新一辈的，那你当然也是尊重嘛，哈。各位，十年呐、啊，十年变化有多少？
很多
很多阿公还爬过来都不知道啊，对不对？你要一次跟他签十年，对不对？好，所以你要对，有人说一次十年租金怎么算呢、啊？那应该是要固定的付钱呐、啊。应该不是一次，哪有人一次十年全部付完的？
每年涨，
只签十年，可是他一定会违约金。
对，
好，应该就这样、啊、如果你付不出来就来那个、啊，就来找筹法院嘛。有人说去找建设公司办理都更，
我
比较赚
都，
可是都更比较难啊。
大家好像都蛮有经验的呢。
对啊，好了，来了。他说、哦，如果要继续经营停车场哦，旧约就要结束了嘛。
对，
旧约就结束了嘛，因为我们要再租了嘛，
要重新
依照原本。上一代的契约写到，如果要旧约要消灭的话，需要恢复原状。
哦，东西那些全部要移走，是不是？
要花50万。
哦，
你要恢复原状，旧的你要消灭，要恢复原状，
然后还要多付50万。
为什么要恢复原状？因为它本来是500坪，
对，
车主要收200坪回来，所以你必须把那200坪恢复原状，对吧？我们要租你那200坪啊！他说这样恢复原状要花50万了、啊。当 K 啊，
当 K 啊，
一个月修咋班咋瓜班，以后只能剩10万。现在先花50万来整地啊！他说包括拆除，还有3棵大树，还有他自己在这边，他老爸那时候种了40年的南洋山，从他老爸年轻的时候租那个地就种在那里的那一块南洋山40年了，也要处理掉，
全部都要移走。
他说这些要20万。然后你还要那好，那这是你还给他咯、你自己是不是要重弄？
对，
他说你如果要投入新约你要新建成本，因为你要重弄了嘛，他说你必须还要再用铁网围墙、屋顶柱子、铁门、照明电灯、监视器、保全系统，哇，不要算第三人的薪资，他全部就这样大概估计还要再丢入150万到180万，他自己估的，
全后加一加就200多万了呢，
对啊。 所以他才会想很久嘛。
对，这确实
会他想很久嘛。
对对对。
但其实如果他跟你绑十年，我觉得是可以的呢。像我们在这个做公司经营，或者是我们在租这个场地，嗯，其实我们最怕一件事是什么事？就是你花了一笔钱去装潢了，
对，
房东不肯跟你签比较长的约，跟你签这种一年的、两年的，
哦，短
啊，你东西花下去，你装潢随便也要两三百万，
对，
你就砸下去喽。然后房东可能看你咖啡卖得很好，饮料卖得很好，蛋糕卖得超好，哎，不好意思。
一年一年签，
我收回来。我大儿子，我大女儿从美国回来，
对对对对，
刚好这家店给他管呐，啊，不好意思，我就租到这里了。啊，我跟你讲，你不用复原呐，哈，你这个店就留着，
就留着，
你这个店就留着，但是我不租给你了，哈，抱歉。
哦，这真的是，
所以其实站在企业的角度，我们租这种是最怕短约，
短约，
因为我东西砸进去了嘛，啊，所以其实他跟你签十年 ，OK 啊，他跟你签十年约。啊，你这些成本进去，你就代表说你那180万，再加前面整理的50万、两三百万的成本，那个就是花去就可以用十年嘛？
对，
十年维持不动嘛，是可以回收的嘛？
可以回收，
是可以摊平的嘛？你听得懂吗？哦，对，有人说租长约对房客有利嘛？确定哦。有人伟明，伟明说发问的朋友可以跟你联络。
伟明，伟明，
先问一下你地下钱庄的
还是什么
？你要正常来源的好不好？
啊，有人说树可以找公庙捐，还抵税哦。
他树没有捐啊，他树他自己留着，因为那是他爸40年前种的南洋山，
对对对对，
懂吗？啊，有人说就是租约到期涨价直接强迫退租，现在很多这种啊，
很多
这种啊，所以没办法，所以最怕这种的嘛，所以租十年是 OK 的。然后再来，他第二个思考，他觉得这边停车位的月租哦，月租费用很低耶，没有屋顶的，没屋顶的，大概1500到2200。有屋顶的2000到2700，真的很低，
哪个县市啊？好低哦！
哎，你没有在开车的人，你也觉得这停车费很低？
双北不可能这样啊！
不可能啊！
双北至少都
我们公司的停车费月租要5500。
对啊，
上次有一个房东来跟我们公司讲说：“啊，你原本租的那个，我要涨到7000块。”
凶鬼啦！
我没骗人哦，来说要涨到7000块，怎么可能啊？台北市是台北市的租车是真的这样哦，就24小时的，就是。我们公司现在租是5500左右，
对，
平上下了哈，但有人喊到7000块，
好贵哦！
啊，这里甚至2000到2700
都一样，哦，
但是停车位很缺啦，就是说停这个租金的价格很低，停车位的月费很低，但是位置很缺，所以代表是很容易满呐哈，很多会来租。
对
了，那建商当初因为都只盖房子，那个乡下只盖房子，没有盖停车位会很少，所以我们这个。来信的人他也觉得，那我可以提高我的月租金到3200到3500啊，嗯，他也要涨，
合理啊，
合理吗？
好，
你也觉得合理？
合理，啊，
为什么你合理？
差不多啊，现在什么都涨啊，停车费，
所以房东涨地租，嗯，
我涨，
你就涨车租，
对，
停车费，
刚刚我们忘了都这样讲
啊，所以通膨，
就是，
我请问你
来的，
通膨 是一环牵着一环吗？
没错，
民生的用品，嗯，油啦、电啦涨价。会不会干扰？会不会影响到最终消费品的？你说吃面便当会不会涨价？
会，
这肯定会的嘛。我们这个来信人都会说，房东涨每平的租金了，他就会涨到停车费去了。
一定的，
这是必然的嘛。
环牵一环，
所以你看到现在美国通膨为什么上来了？一堆基本金属都在涨，嗯，对吧？啊，有些科技产品要用到黄金也在涨。啊，你厂商是吃素的是不是？
不是，
你看我们的鸡排就知道，哦，我鸡排我大学的时候1块60块啊。我东武的啦，东武我们士林夜市有一家很有名的鸡排，
我知道
啦，1块60块
了，
现在90几块了，
一个
甚至有的鸡排破百，
一个便当了这样，
超过一个便当了，为什么？吸收嘛，
对，
不会有人吸收嘛，我吃下这个涨价了，我就再涨回去给消费者嘛，
没错，
到时候最可怜的就是消费者嘛，嗯，对不对？你只能被迫接受涨价嘛，对嘛？哦，就是这样。那他就想要提高月租金到3200到3500，就提高比例蛮多的哦，等于多了1000块。但是他妈妈担心这样太高了，太高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没人要租啊，
没人要租。对，如果这个停车场他算，如果没办法租满，就会亏钱。
对啊，
他说一定要租满才会赚钱，十年约一直没租满就 GG。
这样哦，那也要衡量一下哦。
第三个啊，这个合约上面写明，房东说你只能出租当停车场。不能再做任何用途，
哇，限制蛮多。
另外再来，而且不可以当二房东，就是你不可以再找专业的停车场管理系统来做，你只能 only you， only you。哎，这摸颈椎呢，毛很多呢。
这个房东是
管很大，
住海边哦。
如果我租了一个场地停车场十年，欸，我做到第三年了，我发现，啊，哇，租车没合啊，
啊没有，
那我就换别的地方
啊， 啊，
我给他弄成 party 嘛，
没事呢，
那我每天吵房东嘛，啊，弄成 party 嘛，啊，露营嘛，欸，类似嘛，不行
不行，
企业上面写你只能做停车场。而且这个停车场只能自己经营哦，你不能给我租给第三方。其实现在很多的包租公哦，他们都去找专业的物业，物业来代管。
对，
就是我当房东嘛，我再找一个二房东来帮我代管，因为啊不，哎，不然房客电灯泡坏了也要找我，
前面都锤我，
前面都锤我啊。我如果找像停车场，我找个物业来管理，找那种叉叉房的啊，嗯，对不对？
对，
那他们会帮我管理啊，他们只要固定付，我就只要固定收到多少钱就好了。叉叉房会帮我维修啊，会帮我管理啊，会帮我布建置整个场地啊。拍谁被塞，只能你自己。好，有人说哦，很多人说房东这可，诶，现在开始很多人讲不要租咯，很多人觉得不要租咯，而且有人说房东这样规定不合理哦。嗯，啊，他房东啊，规定哪不合理啊？是他房东啊，如果他不合理，我们就不能租而已嘛。啊，最后最后他写了一句，但是我还真的是很想念我的爸爸，我很怀念我的父亲，所以虽然有这三个思考，但是我还是很想要留住这块地。担心又担心我的成本收益没有考虑清楚，谢谢董哥，可以给我一个想法吗？小编，观众都有留言很多，哦，有人说怎么那么啰嗦，就是很啰嗦啊。这房东我觉得就很难沟通，欸，
很难，
很难沟通，欸，大家出来社会走跳，应该就是喝来喝去嘛，对不对？啊，你损失一点嘛，
也交情那么久，
啊，我损失一点嘛，哈，对不对？啊，你多拼这边拼一下啊，我那边拼一下嘛。小编来，要不要给我们这个观众来一个建议？我们忠实的观众。
既然这么想念爸爸，嗯，那就还是租啦。嗯，
你觉得是租？
只是说你那个租金哦，如果觉得太贵，可以再降一点点。比如说2800，
再降一点，干嘛租就没赚钱了？干嘛租？
就可能就打平这样了。
打平，
甚至小赚。
那你每天做生意打平？我要是普惠做生意打平，我们现在收起来。来，大家回家吃自己，大家解散，解散，解散，对不对？不可以打，这样。所以你是有感情的人。
嗯，我是有感情的。
你女朋友选你就对了，欸，你是有感情的人，
我是有感情，
是有感情。欸，如果是我啦哈，如果是我的建议啦哈，我会跟房东商量一下，
再讨论一下哦。
我会希望这块地拿来做电动车的快充，哎，
欸，这是个商机哦。董哥果然有那个，
我做
头脑，
我做停车场，
对
，OK。但是我要做快充，电动车一定是未来潮流，
一定是。
你不管特斯拉卖的好不好，
十年后搞
那个电动车是没关系的，因为是电动车是大家一起在卖的，绝对是潮流。那我在做快充，我做快充的时候，我地有200坪这么多，欸，我切一个部分出来做快充，旁边我盖个，我告诉你，他不让我开店，对不对？他说这个不只能当停车场，对 ，OK。无人贩卖机现在超多的，连泡面都有在卖，还有很多现在你知道这种无人贩卖机吗？现在不是只卖饮料，你知道吗？
很多，
我就放一整排。无人的贩卖机，然后放几个椅子，然后盖个小亭凉亭，这样收费的凉亭旁边放几个椅子，你来这边快充，你想要吃什么拿去自己车上吃，或者在旁边吃，有没有搞头？
有有有，
我快充我收你停车费，我还收你的加，我还收你的快充费用，
对
对不对？有人说那边地点不好，地点不好就要看，反正十年嘛，因为电动车它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嘛，现在可能来充的车不多嘛，未来可能就越来越多嘛，就是跟他。啊，反正你不充，我就当停车场嘛。
对啊，
就这样嘛哈。他旁边要盖 seven， 对，就是他旁边要盖 seven， 因为他哎，所以他地点应该不错啊。我要说啊，因为他要盖一个 seven eleven， 一定 seven eleven 要加盟哦。其实他们很聪明，我们有个朋友住澎湖，哎，各位啊，澎湖七美有没有去过？澎湖七美，澎湖七美，澎湖七美岛上唯一一家便利商，唯一一家 seven eleven。就是我们的 Maggi， 我们的 Maggi，
对，
我们的 Maggi 小夏开的，
小夏
Maggi， 真的是 Maggi 哦，我们在开玩笑是 Maggi 哦。澎湖七美离岛七美的上面那一家 Seven Eleven 唯一一家就是我们小夏开的，所以如果你下次去澎湖去七美的话，你就走进去跟他说，那个老板，我是老王的粉丝，我跟你讲，一样是原价要买，
一样还是要付费，
不会有任何优待，因为那是 Seven 的事。Simon， 但是我是跟你讲，有这层关系，
啊，
我是跟你 showing off。就我有一个朋友在七美开 Seven Eleven，Seven Eleven 要选点，他都要想清楚，
要评估
啊，要评估啦，他不能随便乱开，所以代表那一边确实是有一定的人流，
啊，
车流。哎，去 Seven 买，很多人会消费啊。现在 Seven 的概念的理念，不是只有 Seven 哦，他们旁边有时候休息区，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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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让车子休息嘛 ，Bingo。 去 Seven 的车子要停哪？你总不能路边乱停吧？
就
停来停车场停车。啊，你特斯拉或者是电动车开到 Seven 要买东西，就来这边顺便充个电，然后 Seven 吃个东西。好啊，他的观朋友那个观众的意思是，那我开那些
就不用无人商店了，
就有 Seven
贩卖机就不用。
我卖跟 Seven 不一样的，我卖比他便宜，我杀价竞争呢，对不对 ？Seven 卖15块，我卖10块。对，反正还是
对
有商机啦。
对的，
所以我的意见是啊，我的意见是讲那么多，我会去租这块地，
租了哈，因为房东讨论一下，
因为我这种感情，但是他必须要同意让我可以做特斯拉这个应用。
对，
如果他不让我做特斯拉这个应用，那我就会考虑，就可能就不租了。多一件事嘛，太累了嘛。
对，
你没有足够的报酬吸引，你就不要嘛。对，内卷，有时候内卷，对，很好，现学现卖。跟隔壁的房东内卷，欸，有一个人提的建议我觉得很好，他说父执辈啊，用租的租了40年都没买下来土地，其实就是老爸不想要这块地。哦，欸，
这个说法好像也是，
如果有一个女生跟你一直眉来眼去，眉来眼去了3-4年，就是没跟你出去吃过饭，
就是，
那你就要认清楚你就是工具人嘛，他对你就是没意思嘛，对吗？
一样的概念。
他在 IG 上面给你一个爱心，
你就
给你一个笑脸，那只是他一贯的风格，
就只是按个赞，
就只是按个赞，啊，他就只是按个赞。你以为你要怎样？
卖熊熊追，
卖熊熊追，有道理耶，欸，有道理耶。如果这个土地他爸都住了40年，而不要考虑要用买的，欸，40年了，贷款也都还完了，
对啊，
对吧？
就是不要这块，哦，小孩就不要，
对，哦，小孩就不要。不过我有个意见要提醒一下，就如果你决定要租了哈，那个地。要搞清楚是农地还是建地，
对，这很重要。
好，啊，还是要搞清楚那个地的地目啊，哦，你不要租了之后，然后那个地是不能盖东西的，那很麻烦的，啊。哇，那你可能要上新闻嘞，欸，你要把地铲掉，对，对不对？所以你要搞清楚那个地目，好，你要搞清楚那个地目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注意的事情的，哦，因为我猜有40年前，哦，那个地目一定不见得是建地，那反正。乡下的地方可能没有人会太注意嘛，可是如果当你就慢慢把事情做出来，然后你停车场都满了，可能有人会眼红你啊，那你还是要注意这一块。大概就这样啦，有人说可以部分月租或部分临停，对，我也觉得啦，临停也可以做，临停的费用可以定的高一点，
高的，
对，他如果怕附近的人呢月租的觉得调一次调到3200到3700、3500太贵，那就临停的贵一点嘛，反正有 7 嘛，
对，
啊，很多人会来临停嘛，也可以嘛，对不对？好，所以有人说小事啦，有很多解套的方法，确实有啦哈。这个我们都是只是给我们自己的意见啦，或者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做，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来信的这个观众。那观众朋友也给了很多建议，搞不好他现在也在线上嘛，他也看到人家给大家建议啦。那最终我觉得就是回到你，我觉得哈，在判最后啦，我们讲了这么多参考因素，喔，最终还是要回到你的核心，就回到你最重要的那个点，就是说。你最重要的那个这个叫价值，对你来说，你最重要的生命价值是什么？我们以前节目有讨论过，
对
人生的价值啊，对你来说，什么是你的 first priority？ 什么是你的第一优先？对吧？如果他今天很单纯、很清楚，第一优先就是我要这块地来怀念我爸，那什么都不用讲了，讲再多都没用啊，你就租就对了嘛。
是租了。
如果你今天的第一优先是想要这块地要赚钱，那你自己算一下，可能没赚钱就不要租了嘛。
那就要讨论对。
或者是说，你今天你算完了，你的第一个优先是我要赚大钱。那我抱歉，你现在就可以不用租了嘛？赚大钱
就很难，
那很难了嘛？
对，
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第一优先是啊，我想要弄个停车场来每个月赔钱看看，那当然你就租了嘛，你也不用想太多嘛，对不对？
对，
所以每个人第一优先不一样嘛。你的第一优先是什么啊？你的生命当中有第一优先的事情？
第一优先，
对，
有，
应该不是，应该啊，不好讲，不好说，不好说。每个人的第一优先不一样，所以在决定事情的时候要决定，就我们回到股市来了哈。你在股票市场的第一优先是什么？你在股票市场遇到昨天那种大跌500多点，你的第一优先是什么？
啊，停损。
你的第一优先是停损。如果是你遇到，你第一优先是停损，
就破线啊，要纪律停损啊。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的第一个优先他并不是停损，他第一个优先是我要再买，拉回就是买，逢回就是买，
逢回再买。
他的眼里只有买。所以每个人第一优先不一样，
对，
所以你就不能去定义说你到底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对他的逻辑来讲，我就是买啊，哎，他就跟他讲，哎， 2020新冠肺炎的时候，一天跌一千，一天跌几百点，我也是买啊，我就一路买啊。台积电现在不是喷出去？哦，是它的逻辑嘛，
逻辑。
所以每个人的第一优先不一样嘛。那只是我们在过去很多的经验来说，会告诉大家停损似乎是比较正常、可以理解的第一优先嘛。就你先停损嘛，停损完再来买嘛，嗯，对不对？也有人第一优先是放空，哎，
哦，那更厉害。
有人看到昨天跌那五百点，可能早盘跌两百点，出现跳空缺口，他就进去放空
了，立刻进去放。
哦，他的第一优先看到大跌就是想要放空。我们看到过去那个大卖空的主角 Michael Burry 就是啊，他看到股市摇欲坠，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放空了，
放空。
所以每个人的第一优先不一样，嗯，而这个第一优先就会导致了你的结果不一样，对吧？
对，
也有很多人的第一优先是啊啊啊，怎么办？怎么办？救命啊！这样有人第一优先是这样，
有咖吧
咖吧，嗯，我讲一个最上礼拜遇到的事情。
好，
我上礼拜去载我女儿，载我女儿，那。我女儿因为手上拿一堆东西，就是她学校做的蛋糕干嘛的，她很开心跟我分享。那，啊，我要拿她的包包，我要拿她的蛋糕，手上还要拿着钥匙，嗯，
哦，就等于没有。
我在走出去校门口的时候，我就看到水沟盖，嗯，那我心里就想说，我这么多东西，嗯，应该不会这么衰就掉到水沟盖。
我靠，
我还没掉，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件事情了。
对，
我不知道人。你不觉得人很神，有时候很玄，哦，很玄啊，
定律
这真的很玄，啊，
真的太玄了，
真的太玄。我刚出校门，我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就瞄到那个，因为我的车刚好停在水沟盖旁边啊。那我就想，我该不会那么衰，靠近那个车的时候，我的就掉下去，然后就掉到。那我还这么想，我走了几步之后，我的那钥匙真的就掉下去了，然后掉还不是直接掉下去哦啊。从我的手离开的时候，我亲眼看到那整个动作好像 slow motion， 整个时间超慢的。我在看我的钥匙哦，嘘，然后打到那个机车，没有打到机车的坐垫。
好，
然后我又看到他机车坐垫打到之后，他弹了起来，弹了起来又打到机车那个脚踏板，再弹了一下，然后再下去水沟盖，然后下去水沟盖呢，也不是直接下去水沟，刚好我那个钥匙啊，后面有绑了一个小小的小玩偶啊，好小玩偶，小公仔。他就打到那个水沟盖的瓶了，我心里想说，应该就停住了吧，我完全没去救哦，因为我就冷眼看着他，我还整个时间，我现在印象深刻，就上礼拜是，我整个现在那个我那时候时间是静止的，短短两秒钟的事情，我好像在灌篮高手，我好像那个木木宫廷啊，在投三分球，投了一集啊，短短两秒钟，我觉得才三十分钟，因为我眼睛看得清楚，我就看到钥匙打到那个摩托车，再打到那个摩托车踏板，
对对对，
再打到那个水沟盖，然后我想说应该没那么衰吧，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水沟盖，我就看着我的钥匙，那个人头公仔部分比较重嘛，就往里面移动，然后我想說应该不会吧，他就把整个钥匙咚
就下去了，
下去了，
哇，那很麻烦欸，
掉下去一瞬间，我女儿看着我，我也看着我女儿，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女儿大哭，狂哭，
瞬间啊！
对，我就跟他讲说，掉下去的时候说啊，掉下去了。然后我女儿就说，什么掉下去了？爸爸，你说钥匙掉下去吗？我说对啊。我女儿就哭了，
孩子哭了，
哭到里面一堆老师都跑出来，
想都走，
以为我是陌生人，要带小孩走是不是？哎，他一直哭，
结果
那我很冷静，因为我遇到事情的第一优先，第一优先，先把女儿安顿好。
对对对，
我就把女儿带着，然后走进学校，我说老师。我的钥匙掉到水沟盖了，请你先照顾我女儿。他就把女儿呢，就先带去小校里面。
对对对。
然后我很冷静，我完全非常冷静，我就慢慢走到水沟盖。我要干嘛？你要先研究这个水沟，你要先研究这个水沟盖能不能打开。
对对对。
好，你一己之力有没有办法打开？因为有的水沟盖很重嘛。那再来就是能够打开之后，你要先研究你的钥匙在哪里，有没有被水冲走，还有里面水沟盖是不是一堆大便。你要想的事情很多，
对，太多太多。
我就把水沟盖呢，试着搬一下。哎，它只有锁一边，另外一边是空的，所以它是可以这样打开来，
轻轻这样。
所以我不是轻轻的，是重啊，打开来。打开来之后呢，我心情非常的忐忑，稍微往里面瞄了一下。我那时候告诉自己，如果我现在看下去是又脏又乱又大便那一种的哈，清这种废水的，我就不捡了。家里有备用钥匙。
就算了，
我就坐计程车回去拿备用钥匙，就这样这么简单。
对对对，
就我一看，哦，这个水沟只有一点点水，旁边是干的，
那就好。
我的钥匙刚好掉在干的那边，哦， 但是有一点深，所以我在衡量我的手应该没办法去捞它，那怎么办？我就再走进去学校
拿工具，
哎，老师老师，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叉叉的爸爸啊，我的钥匙掉到水沟，说哈，掉到水沟盖啊，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去拿那个衣架，我就把衣架拉开，
好，
勾起来，啊，勾起来，大家知道那个水沟很脏嘛，
对，
我就勾起来，我就这样，然后鼻子逼着，鼻子捏着，这样走到学校，然后水龙头打开，冲，冲干净了，再把它拿起来，就解决了这个事情了。
冷静呢？
冷静，
冷静。
所以你做事情有第一优先。
对对对，
又要回到股市，所以这件事情的第一优先就是你要先 handle 你女儿嘛。因为我知道女儿在那边哭，她如果在那里，我是完全不用剪的嘛，
完全不用，
那就很麻烦。然后你在那个外面又很怕女儿乱跑，因为学校的外面，或第一优先女儿先把她送回学校去。好，然后我自己就在那边想办法解决她。所以各位，你的第一优先是什么？你的第一优先会决定你要不要去投资这个停车场，会决定你在股票市场能不能一切顺利。
没错。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就是你以后那个钥匙吊坠啊要买大一点。欸，你怎么知道？我后来去买了一个这么大只的娃娃，
直接
就
下不去
了，整完了，这样下不去了。好了，今天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了。等一下呢 Vic 要来跟我们聊一下国机国造。他以前跟我们讲过，聊过国建国造，今天要来讲天上飞的国际国造。所以如果你对军工航太股，尤其是航太股的部分有兴趣的，等一下节目不要错过。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礼拜三再见。我错歌了，谢谢大家，下礼拜见，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制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义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B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